好，
现在大家请看这个172页，这已经进入到世音了啊。阿难比善男子修三摩地，行音净者，行音已经突破了，修完了。诸世间心幽清扰动，同分生机。这个同分生机是什么呢？这唯识学有所谓的众同分啊，比如我们同样是人，是人同分，十二类各有它的同分，同类的啊，同分生机。生就是说，哎，生到甲，生为人类，生为天，生为畜生、恶鬼、地狱，都各有他生的那个根源啊。机就是他的机瓜关键，肃然堕裂啊，突然就打破了，成细钢钮。那卜特伽罗筹叶生脉感应玄觉，那到这里就要参看我们的唯识表解，不是唯识表解，楞严表解。释音文这个部分，诸世间性就是世间的三界六道一切的有为法啊，幽清扰动。幽清就是在禅定，这个幽清的，此地指的是行音，很微细的，所谓扰动行就是念头，啊，生灭叫行，微细生灭，所以叫扰动。同分生机就是，啊，我们刚刚所讲十二类生同分。那么机就是动向，就是从到哪一类哪一类，这个机肃然挥坏啊，就是突然把这个生灭的行因把它这个胜过了，超越了。沉细钢钮啊，这个钢原来是就是我们讲那个网啊，网是钢领的钢，钮是一只纽扣，也就是关键的意思。乃沉细就是深沉微细的形因，形因的生灭是我们观察不到的，不容易观察到。可是到修到此的众生呢，他观察得到啊，唯一切生灭的枢要，由往啊一之刚有也，所以提纲挈领。卜特伽罗啊，卜特伽罗本来就是卜特伽罗啊，我们按照国字讲的企业，它是应该是伽罗。此云速取趣，即中有生，能速速取着诸趣而受生也。筹叶生脉，中有生受生，乃为筹达数月，而筹叶之生浅脉络即是行音。感应玄觉，感应就是因果相感，玄觉就是啊断灭。行音寂静，生灭生脉已断，因上果亡，不复再受生也。以上总为行因镜像。好，到这里呢，请各位啊把我们的讲义拿出来。那个讲义跟刚刚讲的经文有何干啊，有什么关系呢？那此地所以我这边有一个表，这是八识简表，就唯识中讲的八识简表，这八个识，这是唯识学的。这个八个事啊，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三个大圈圈啊，五个小圈圈，这个是我把它画的啊。那么这个我就参考了慈航法师那个再加以变化，那么成为这一个八个式的关系。其中最左边这边有心、意、识，心是第八式，意是第七式，识是前六式，五个小圈圈是五式，是五式啊。那么首先讲五式，唯识学讲八式，那么在这个八式中又四分，就是心，就是第八式、第七式、第六式、前五式四分。那也有的呢三分，就是第八式、第七式、前六式，这样三分法或者四分法。我们此地用了四分法，一个是前五式，前五式啊，跟我们现在一般讲的五官这个不太相关，不太一样的。我们一般只讲五官，那加个心，加个脑袋啊。那此地呢讲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所面对的是什么呢？是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又分为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就是我们俗称的眼睛、耳朵、鼻子啊、舌头、身体，就是属于生理的。那么因为这样而发，眼就有眼视，所见的是色尘；耳视所见的是声尘啊；鼻舌身就是香味触尘，这样的。不过眼耳鼻舌身这在小乘佛学只讲六识，不谈第七识、第八识，也不大分六识跟前五识的关系，第六识跟前五识关系，唯识学特别要把它分开。前五识就是我们前面讲到，我们很多的下意识是前五识在作用，好像说我们出门了，刚刚钥匙关了没有，瓦斯关了没有，或者离开车子，车门锁了没有，有时忘掉了。你去查，锁了，可是你为什么忘掉你有没有锁呢？那个时候是第前五是在作用，第六是没有在作用，没有跟着作用。像这一类的情形就是恍惚，我眼睛一放，我眼睛放哪去了？你如果没有前五是，你怎么会有一个意识把眼睛放在那？可是往往我们随手一放的时候，当我睡觉起来，或者是洗完澡起来，或者怎么样，我眼睛放哪去了？我想大家都常常有这个类似的状况。那因为是你前五识没有在作用。如果你前五识在作用，第六识没作用，所以这边有前五识，这些都是前五识的一种作用，就是的情形。如果有第六意五俱意识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第六识分为两种，叫五俱意识跟不俱意识。五俱意识就是前五识跟第六识俱，就是 both 同时在做的时候，比如说我眼睛放在这个桌子上，我提醒自己说，眼睛放这儿，等一下记得不要忘了。那这个时候就是眼识跟第六意识的眼俱意识这两作用的时候，就叫做这个第六识的眼俱意识。如果没有的时候，那只是前五在作用，那是一个下意识啊，像这样的类似的情形啊。那同样就有眼聚、耳聚、鼻聚、舌聚、身聚啊，在里头了，这都叫做。那这五聚意识可能只聚一、聚一、聚二、聚三、聚四、聚五，全部都有，就像排列组合一样。我就眼聚在作用，有时候眼聚、耳聚同时，好像眼到。啊，耳道什么，口道声道什么，都道，那就是有聚的作用。不聚意识是什么呢？跟前五识没有关系了，前面是有关系的，就这个分类是第六识跟前五识有没有关系来分类的。比如说，独善意识就是我闭着眼睛，我胡思乱想，眼睛也没看，耳朵也没听，其他都没在作用，可是我脑袋会乱想，那就叫散乱意识。第二种梦中意识就是我睡着了， 眼睛也没看了，耳朵也没有听了，我会不会做梦呢？会，那是梦，梦中意识也是不具意识，都跟现物作用。还有一种定中意识，就是你入了禅定啊，那么前面这五识暂时不作用了，定中意识，像这种就是属于具意识作用啊。这是我们先把，那你要去研深入研究的时候，还有当然还有更深的，比如说以唯识学白法明来讲，五六第六识有五十一个心所相应，前五识有三四个心所相应，那这个我们就不论了啊。大家研究白法明，研究这个唯识三十颂啊，或者成唯识论，那么那里面就说得很清楚了啊。八十规矩颂，此地我们就不说了啊，只是讲到此。那么这个第六意识，当我们一般讲的意识大概就到此了，就是我们的思想、联想、判断、思考，什么都是靠的我们所谓的第六意识。五识是没有思考力的，没有判断力，没有决断力。五识是个直觉的、直观的，只管现在的，只管外面的。第六意识管外面，也管现在，也管未来，这第六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前五识作用是很浅，第六识作用是比较深的。因为我这里不是在讲专门讲唯识学，所以我此地也不能够，只能点到为止啊。那么好了，这个六识啊，在五个状况它是不作用的。比如说闷觉的时候，有人休克了，没有失掉知觉了，这个人还在并没死啊，没有死代表他还有第七识、第八识。一个人睡着了，他第六识不作用了，可是这个人也没死啊，还是活生生的，还是有温度啊，还是有寿命的，那也是第七识，后面有第七识、第八识、第七识。还有呢，无想定、无想报、灭尽定，这三个状况。那无想定是属于修，就是这一种修外道的，认为人生所以有烦恼，就是有会思想，所以他就不想，就是换句话说，像搞木死灰一样。这也是很多人啊，包含儒家的学者都误认佛家的禅定就是搞木死灰，其实这是误解。那是无想定的修行的外道定的人才是搞木死灰，无知无觉，那也是不作用。那升到无想天的，无想定的果报是无想天，还有一种灭尽定，这是个出世的。这五种情况，第六是不作用。那第六是不作用，什么是在作用呢？第七识，第七识在作用。那因此我们在看到下面这个表，这个表左边是一个识，有个大圈，这个识就是第六识，小圈就是前五识，而圈圈跟圈圈重合的部分就是五具意识，小圈圈没有跟这个大圈圈融合的地方是五识。这我说这样的一个普解的表达啊。那么换句话说，此地呢，前五识属树的枝叶，第六是代表树干啊。那可是一个树光有树干可不可以？它树如果没有根，这个树会死掉啊。这第七是就是树根，树没有树根，所以这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树根是在里面的。那前面六是在外头的，所以就是如树根。那树根扎在哪里呢？扎在土壤上面，土壤就是第八识啊，我用这样来表达。第八识叫做阿赖耶识莫那，这莫那是一根，就是第六意识的根，莫那啊 MANA 的莫那啊。我有时候开玩笑，莫那的麦阿内，不要那样，你那样你就轮回，你有我执你就轮回，你没有我执你就出离轮回。阿赖耶识是什么呢？阿赖耶识就是常识，阿赖耶啊，范围是阿，是常识，是含藏一切种子。阿赖耶识有点像我们的电脑， 电脑里面藏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周遍法界，可以周游国际，无远佛界。所以阿赖也是它包含了，我们看右边气界、根生、种子，都在阿赖耶识里面。气界里面，我们一上网，你要到哪里都可以，就种子，气界就是你去，这个种子又常常会现形啊，对不对？你有很多，哎，你把它叫出来，它就出来了；你把它隐藏起来，它隐藏起来了，另外一个档案都出来了。另外还有就是根生，所以呢，有我常举的例子说，同样是水，人看是水，天人看琉璃，恶鬼道看龙血，这个鱼看它是家，那就是气界，就是我们的阿赖耶是我们所显现的气界，我们这个宇宙啊是唯心所现的，唯识所现的，是唯识所现的。它不是实有，它是唯识所现的。那我们的根生呢，也是唯识所现的，是第八识。那讲到根生，那这个第八识我们就要谈到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人生，以唯识学讲的一熟果来说啊，前世我们修了五戒，所以今生感受人生的果，生是 body 这个生，身体的生。如果是十善，那就叫天生；如果是贪嗔痴，就是恶鬼、地狱、这个啊、修罗，不同，就是根生啊。我们的根生跟第八识有关系的，管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就跟普特伽罗有关系哦。这个是在当时，在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啊。有人这个质疑啊，教内外都有一些质疑，就是说佛讲无我，可是谁在轮回呢？既然讲无我，为什么有轮回？那当我们还没有破除我执，我们还没证罗汉果罗汉的之前，我们还是有轮回啊，那谁在轮回呢？他们就说普特伽罗我，这个普特伽罗就是这个投生。所以这边有一个普特伽罗解释说，它是速取趋，趋就是趋往，六道轮回就是趋，速就是这一道那一道那一道那一道，就是因为你取着我执，你就不断的要轮回，这就是轮回主体。所以这个所谓的普特伽罗就是速取趋，就是我们这个轮回主体，轮回的这个解释这个轮回主体。那阿赖耶识也是一个轮回主体，谁在轮回？阿赖耶识在轮回，或者叫他神识，叫灵魂体啊。有人就叫是普特伽罗我啊，普特伽罗，这是从独子部的一个名词来的，借那个独子部的名词慢慢来的，那轮回主体。所以我们要讲到轮回主体啊。那么因此说，这讲根生啊，我们的根生就这个身体就像我们的衣服一样，现在我们穿起来回家就脱掉了，你换一个衣服啊，今天穿这件衣服，明天换另外衣服，就跟六道轮回一样的。我们今天披的是人的身，来生披什么身不知道，前身又披什么身，就跟衣服一样啊，类似这样。那种子呢，就包含本有种了、新熏种了，很多种子啊，就是有先天的有后天的。种子管的是什么？管我们的果报。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人，那有的人呢，有的富贵，有的贫贱啊，有的贤，有的不孝，这个是什么在管？种子。我钱是重的，就有的长寿，有的短命。为什么富贵？我钱是重的很多，布施的种子，所以我今世啊富贵。我前世常常放生，所以我今世呢长寿。我前世常常杀生，所以我今世呢短命病痛缠身。我前世跟佛法结缘，所以我今世接受到佛法能够接受。我前世是外道种子，我今生不能够接受啊，我能接受外道的思想。所以有什么本性入种，习所成种， 这有各种不同。种子来，就是果报，因果报应，这个跟前世今生，这所谓前世今生，就唯识学在这里啊，很详细的来谈这个问题。所以讲起来，这个讲起来是普特加罗是个轮回主体，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开始、结束，生命的轮转的一个状况，都在阿赖耶识或者普特加罗或者这个轮回主体的观念上面来解释这些现象，宇宙、人生的所有现象都在这里了。啊，那么第七识是执着第八识，第七识是能执，第八识是所执，所执的我，有第七识就有第八识，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在一起的。那因此呢，在这个里面，第八识讲到我这个《白法》里面有个命根，命根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受，受命，暖是温度，湿是阿赖耶识。一个人受命，阿赖耶识还在，他的寿命还在，他的身体还有温度。如果三位一体的少掉一个，寿命没有了，温度也没有了，那么神识也不在了。所以才有所谓的鼎盛衍生天，人心恶鬼伏，畜生七盖离，地狱搅拌出。就是说这个人要往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在全身都冷了，只有头顶还是温的，那这个人就往生圣，成圣成佛，或者往生极乐。如果他最后是在眼睛的话，那就眼睛就升天，鼎盛眼升天。如果他最后的暖的在这个地方，暖这里人心，他就投身人道。最后这个地方暖也没有了，那么寿也没有了，事也没有了，就从这里出去了。恶鬼是福，畜生是膝盖，地狱是脚板。那这个一出去之后呢，有的有中有生，有中阴生，有的没有的，有的是刹那就去了，没有的就是一七二七三七，就七七四十九天，那就是中阴生了。所以密宗所谓的中阴生救度法就在这个时间。我们三十七念，我们说念佛往生啊，这样这个人临终八小时，那就当时就去了。如果过了这个临终，那就是一七二七三七，这个七七日就他投生。所以这个都跟阿赖耶识、跟我们的轮回主体、跟我们这个生命的那个生死学有密切关系的。啊，因此我们刚刚为什么要用这个表来介绍呢？就是介绍这个普特伽罗、普特伽罗这个名词，它是生命的根源，叫做命浊，它是根命，生命的根因在此。也可以说生命的奥秘就是研究这个东西啊。所以各位来看这里啊，此云，我们再把这个表解178面来看一看。他说普特伽罗，此云，这里是说数取去，数就是一直六道在此在那，取就是取着不断的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集中有生，能烁烁取着诸趣而受生也。下面愁业生脉，就是中有生受生，乃为酬达数业。这个生命的投生是一个生命的关键，类似于我们联考一样，考试一样的。你这个考取了，你可能是另外一个境界了，你考不取，可能你有所以这个就是酬达数月了。而这个临终这个事呢，是过去生，不是光是临终那一刹那，是过去的因缘的因果完全都在这个时候显现出来。我们考试节不是说我昨天读的我写出来，我昨天没有读的写不出来，我昨天读我说不定十年前二十年前读的，我说不定考试都可以写出来。不是光是昨天读的、前天读的或者是今年读的，不是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关键点。所以我们看到净土中谈到那些比如像张善 江善和之类的，他杀牛一辈子啊，可是到临终看到群牛索命，这时候刚好碰了一个善知识，叫他赶快念佛啊，念很认真的念，念了没有念几念，哎，牛去佛来了，他赶佛而往生了。如果你说哎，这个人杀一辈子都没事，杀牛一辈子，临终得到这样的因缘，他是过去生的种子现行了，当下忏悔，当下能够听进这个善知识的话，这个因缘果报不可思议啊。我们不能因为别人杀牛没事，那我可以造业，我临终再念，那绝对有事。因为那种心，他不是有心去，他是完全无明。就好像说也有的啊，净土经论里面说，哎，这个鹦鹉啊念佛，然后他临终呢念佛往生了，埋在土里面，哎，不久长出一个莲花，别人的一挖，哎，鹦鹉的舌头舌根那边长出的，这个鹦鹉过去生中一定是个念佛人，临终一念迷了，哎，投身畜生道，那投身畜生道刚好他的因缘殊胜呢，所以他投身一个念佛的这个主人一个家庭，哎，他就能念佛，念了这一生，哎，临终因缘果报具足，成就了啊。哎，我们上次还讲那个戒君取戒也有啊，啊，就是牛的灵魂往生天道了。弟子问他为什么他往生天道，牛干什么，牛吃草，难道哎牛吃草就往生天道吗？那就变成戒君取戒，牛这个牛就是他过去生有往生天道的因缘，临终迷他躲牛道，牛的果报没有了，他的天的果报具足了，往生天道了。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这边了，酬业生脉，这个因果很复杂的，他是要酬答过去的宿业，我们造了什么宿业我们谁也不知道，即使高僧大德他们也要讲愿我临终无障碍啊，我们要请道友帮我念，是即使我能够成就，那我如果临终有善知识或开示，或者是有通山道友帮我念，那我的品位会增加，这就是过去的宿业啊，如何如何。也有的人，有的居士也有碰到啊，他一辈子听经啊，到临终你要劝他念佛他骂人呢、啊，他反而不相信了，各种很复杂啊。所以此地讲，所以这个为什么很难解释呢？为什么酬业生脉，这酬深浅脉络，这个因果报应非常非常复杂，不是说我做一辈子好事我就得好报，因为我过去生呢、啊、就等于说我今天赚了很多钱，是我前几天我借了很多钱的，我昨天也就亏了很多钱，可是我前几天我赚了很多钱呢，所以这个因果很复杂、啊、我不能说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今天呢、啊、我们不知道昨天也不知道明天，所以它很复杂很奥妙，所以叫做深脉，深深的隐藏在里头，很微细的，不能从外表去认知的。下面有一句话说感应玄觉，就感应就是感应前面的啊这些，那么过去这个行因寂静，下面说行因寂静生灭，生脉已断，因上果亡，不复再受生也，就是他慢慢到了行因已经了结以后，就是说我们读心经五蕴皆空嘛，色蕴空，受蕴空，想蕴空，行蕴空，他已经到了行蕴空了，行蕴空以后因上果亡啊，他前面都已经上了，就不受这个行因之果了，不复受身了，他已经脱离了这个障碍，空了嘛，空了，空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很多人认为说不什么没有，就空掉了那些的烦恼执着障碍，空掉了啊。所以说以上总为行因镜像啊，然后这个 于涅槃天，所以这一大段话啊，我这个很不好去解读它了啊，有很多这个学理在后面。最后这句话说，于涅槃天将大明悟，于涅槃啊，要大大的明悟。那么下面我们看写的，第一谛涅槃性天，相为五阴所覆，轮回生死昏如长夜，经行阴已破，将有明悟之前兆耳。就等于说五更天快要太阳要大放光明了，因为五阴所覆啊，所以轮回生死啊，像长夜一样的啊，所以过五关呢，已经过了四关了，将有明悟之前兆预兆出来，如鸡后鸣啊。下面就是行音俱尽，如鸡最后啼鸣，瞻顾信天，亦若东方已有精明者，就是东方吐白了，还没有大喊鸣啊，还就是黑暗前的光明，黑暗前光明不要以为已经光明喽，以其尚为世因所覆故，后面最后一关还有世因，所以下面啊讲说，就如鸡后鸣，就是这样。后面看了原文啊，瞻顾东方已有金色，六根虚净，无复此意。那瞻顾东方已有金色啊，就前面讲就是东方已经快明了，六根虚净啊。那下面我们看它的标题的解释啊，被破受因为虚无领纳故，破受因就没有，受因是领纳的，破想因为净离分别故，想因是分别，破行因无复此意，绝千流故，行因是刹挪生灭，行就是生灭，就不会这个此意啊，就是把这个生灭的慢慢也破除到了，破除掉了，内外沾明，入无所入，到了此地呢，内外根尘呢同归沾明之体，就沾明之体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啊，这时候才是啊，即为一体呢，内外相近，就没有内外了，故无能入之内根呢、啊，与所入之外境也。好像说这个芭蕉叶它有五层啊，五阴好像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当你第五层的时候，哎，哪里有芭蕉啊？哪里有内外啊？刚刚是一层一层清清楚楚的五层啊，芭蕉啊，就像五阴一样的、啊。我们觉得哦，有外有内，有明有暗，所以五阴阴的障蔽、盖覆的意思。你看哪里有内外啊？这样的啊，入无所入，所以内外沾明，入无所入，没有所入了。十二种类受命的缘由，行因聚集，世因就显现，此世因，就世因就是神事了。啊，为十二类生受生的根本缘由。前面我曾经跟各位提过了，这五阴是色、受、想、行、识，有的是把色当作所缘境，受、想、行、识是能缘境。这是粗浅的说，真正要说什么呢？色之外是受是所缘境啊，受、想、行也是所缘境，真正的能缘境的主体是世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普特迦罗那个阿赖耶识的本体，才是根本的缘由，根本生命的根源所在，此地才显现出来了。所以啊，世因显现，这才是根本啊。所以是讲，这是轮回主体啊。所以这边才说，此世因为十二类生，三界九地十二类生受生的根本的缘由，都从这里来的。 所以这个我们读到这边就看生命的哲学哦，生命的根源。如果我们讲生命根源，你可以从比如说这个四谛来说，可以从十二缘起来说，可以从那个唯识学那个阿赖耶识来说啊，也可以从我们从楞严经这个五音来说，就生命要光讲清楚生命，把这几个来做一个综合归纳，哦，这里面就我相信至少可以写一部博士论文，有的写了，我干单了哦，这里面有的我们去研究了，啊，其实生命的奥秘都发掘无余印，无余韵了，已经发掘完了，全部都在这边，只不过呢，它不是理论结构，它是一种实修的过程。就是，不同点在，不过呢是前人把这个经验呢流传给我们，但有人不相信啊，这样好，所以呢啊，不再受身，故云诸类不招啊，就观由直缘，你看这个字都不难呐，啊，难在它的义理结构，难在它这个地方啊，什么叫直缘呢啊，支持它的生命的根源啊，诸类就不会再感召啦，不会再来有这些啊，不受这些后有啦，就没有这些东西啊。于十方界已获其同，到此唯见十方世界同一事性。你看，我举个例子，各位就了解了。比如说，这个如来藏像个大海，我们每个人是大海中的一个波浪。大海有点平静之后，请问众生在哪？大海跟波，全波即水，全水即波了，哪里分？众生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这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佛是佛，我是我吗？如来藏大海就是如此的，我们这个波也是跟大海同体的，可是我们认为我是这个波，你是那个波啊，海是海，波是波，那就众生了。所以此时呢啊，这么潜力的各位一听就懂了啊，此时就完全啊，这个于十方界已获其同，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即同是为是一体变现，更无别法可得，故曰已获其同也，这个话的意思了啊。下面这个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部分啊，因为这个讲义这个表解上面有很多他是把重点抓住，有很多他没有把它都引进去了啊，我们光看到会跳跃了。那么下面就是以获其同，下面金色不曾发现幽密，此则名为是因区语啊。那此地呢就是讲到是金色不成，就是那个如来藏体的世经原名不成，就是它啊显现出来了，不再沉在好像深海底都看不见了，它已经显现出来了。发现这个奥秘有点像我们讲 discovery 那个把那个发掘出来，发现它的很潜身在里面啊，有人呢禅宗所谓的贴体汉山，这汉山跟体贴在一起，这样贴体汉山，此则名为世音的区域，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世音这个境界，这一个范围区域，就是这个范围啊。好，这是这一段，那么告一段落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下面啊这个一段。若于群遭已获同中，消磨六门，合开成就，见闻通灵，互用清净十方世界及其身心，如废琉璃内外明彻，明世音净，世人则能超越命所观取所由，妄相虚无颠倒妄想，以为其本。好，那么 此地呢，我们就对照的表解177页来看看。那么他说，若于群招，群招就是群生呢、啊，招就是招感受身，或以或同中啊，前面已经或同中刚刚讲过了，消磨六门啊，六门就是六根，六根，六根为什么互用？六根它是一体的、啊，它当然互用了。好像说一个金的狮子，鼻子也是金做的，眼睛也是金做的，尾巴也是金做的，身体也是金做的，耳朵也是金做的，它这是一体的嘛。我们为识就不是了，眼识归眼识，眼根归眼根，耳识归耳识，耳根归耳根，各归其类，物以群分。为识就是分别嘛。如来藏就是有异中有同，六根之体是一。同样的，我们刚刚讲芭蕉叶，芭蕉叶跟芭蕉叶之间，你它都是空的，其实空跟空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它下面消磨六门合开成就是怎么说呢？集于同中，再用消融磨练的功恨，能在六根门头合之为一，开之为六，又六根能做一根用，所以六根互用。为什么六根能互用啊？就这个道理。为何成就？一根亦作六根用，为开成就。这个根是假的，就像说我们看观世音千手千眼，管他千手千眼有没有，为什么这是假的？好像千山有水千山月，分成千百亿，身体都是假的，它可以分成千百亿啊，不过借着这六根在作用而已啊，为开成就。见闻通灵互用清净，见闻通灵就是六根之体通融不隔，叫通灵，互相通，互用清净，六根之用互用无碍，这是讲啊，我们有情界的脱缠也，脱离了这个缠缚。我们现在不行啊，你耳朵能够看吗？不行。眼睛能听吗？不行。六根不能互用啊，此地此时可以了。好，再看下面，十方世界即与身心内外明彻，明是因境，指明情气交彻。情就是有情世间跟气世间交彻无碍了，是因境相如沸琉璃，琉璃是透明的，内外明彻，即极灭现前之境界啊。为什么会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呢？情与无情本一体的，所以我们在前面曾经讲了啊，为了这个花草树木会不会成佛，我们以唯识来说啊，花草树木是气界，可是没不要忘掉，气界是色，可是第八识是心啊，是识啊。这个色法，我们看见这个水是琉璃或者是什么，那也是唯心所现。就好像说做梦的时候我显现的这个像，你梦醒之后，请问梦中那些无情的跑哪去了？所以说情气交彻，我们三界九地都是在梦中啊，是因镜像就透彻了，内外明彻，即灭就现前了。世人则能超越命浊啊，这个命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五浊了。这个五浊的说法跟我们一般的浊的说法不一样，我们一般讲命浊就是，哎，我们比如说弥陀经里面讲命浊，就哎，我们的寿命短浅啊，寿命无常啊，这命浊。此地的命浊不是哦，此地的命浊是讲我们的生命的来源是无明的，讲到根源。为什么适应放在最后面？ 那是根本的生命的机缘所在啊，浊就搅扰不清，混沌不清。超越命浊，就是说此人修行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脱离我们这个生命，生命的这个真理是彻底清楚的认清认知了，清清楚楚的，没有疑问了。我们现在还不清楚，这为什么会有生命呢？这里面把生命的奥秘都帮我们讲清楚了嘛。所以最后观其所由，妄相虚无，颠倒妄想。那我们现在反观由，就是这个世因的由来啊，都是虚妄的，这是虚无的。哦，妄相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就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如亦如见，应作如是观，都是妄想而显现的。哦，如果达到本空，则妄想尚无，何有世因？故前曰世因虚妄，本如来藏也。把这个地方可以说告一个段落。今天刚好时间也到了啊，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圆满我们的楞严经啊。好，我们今天到这边。